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让我们来一起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以斯帖记第六章一到十四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到今日的经文，是在以斯帖记第六章一至十四节。
我们一起齐声来读。
我们一起齐声来读。
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的这事是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事后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是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床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莫迪改能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将所有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子细拉斯和他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时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能够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学习你的话语。求主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讲的所预备的真的是从你的领受而来，能够帮助孩子自己，帮助弟兄姐妹一同得着装备，得着造就，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为你赢得更多的灵魂。主耶稣基督，孩子求你来看顾接下来一切的时间，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斯帖记第六章，我们要看掌权的主这个题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斯帖记第六章，我们要来看掌权的主这个题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原因然后失眠睡不着。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什么原因你失眠你睡不着。
有没有人曾经睡不着失眠呢？
有没有人曾经是睡不着失眠的呢？
可能明天星期一你要做报告今天晚上可能睡不着，
或者是明天早上你要做报告，所以今晚你就睡不着，
或者是现在暑假了，不然考试考试学生要考试要预习准备，那他睡不着，因为明天要考试
现在虽然是暑假，但有些学生是因为考试，明天要考试，所以他要做预考或者是这样睡不着觉。
我在读书的时候通常在考试 那一段时间学校的 library 都是24小时开着的。
我在读书的时候在我们的图书馆那里通常都是24小时来到开放的。
那你会看到很多学生在那个学校的图书馆那边熬夜啊看书啊。
你就会看见很多学生在学校的图书馆那里来到读书来到熬夜。
那有时候学校还会准备早餐哦。
有时候学校还会准备早餐。
但我后来想一想这些都是跟我一样平常不努力
但我后来想想这些都是跟我一样平时不努力的，
因为平常努力根本不用什么在最后临时抱佛脚
因为如果平时努力的话就不会去到最后的时候临急抱佛脚。
或者有小 baby 啊，当有小 baby 的时候你会晚上会睡不着，因为你怕他被被子盖在头上了。
或者是你有小 BB 的时候可能你晚上是睡不着觉，因为你很怕那张被是盖过 BB 的头。
我当我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也是在好像很怕那个棉被盖在他头上这样。
当我有第一个 BB 的时候我都是很怕那个被会盖住我 BB 的头。
后来慢慢想说他根本没有力气去拉那个被子
后来才想到他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拉那个被。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那种不自觉的你就没办法安稳睡觉。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自觉的没办法安稳去到睡觉。
还是你今天要带团契或者是主入学你昨天晚上没办法好好睡觉。
或者你今天要在团契或者要教主日学可能昨晚你就没机会好好睡觉。
我遇到最多的是长辈们跟我说他们年纪比较越来越长之后晚上就要醒来好多次，然后有时候三四点就要起来了。
我遇到最多的就是很多的长辈他们告诉我当他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时候夜晚黑就会醒来很多次甚至到三四点钟就会起身。
所以我们很多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曾经睡不着的时刻。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有睡不着的时刻。
但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你继续睡觉或者是度过那个漫漫的长夜。
但是如果你睡不着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到是帮助你再次睡着觉或者是度过那个漫漫长夜呢？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人他是睡不着的。
今天我们看这个故事里面是有两个人他是睡不着觉的。
一个是听了妻子细律师还有朋友建议要架一个5丈高的木架要把莫迪改绑在上面的哈曼。
一个是听了他的妻子细律师和他的朋友的建议要做一个5丈高的木架然后将莫底改钉在上面的哈曼。
5丈高大概23公尺、如果过去的建筑我们比较挑高大概4-5楼现在盖的都比较矮一点至少也有7-8楼。
5丈高的木架呢其实是有23公尺，以前的楼顶比较高可能是3-4层楼，但现在楼顶是比较矮大概是6-7楼左右。
那另外一个睡不着是波斯的第五个王亚哈水鲁王。
另外一个睡不着的是波斯第五个的王是亚哈垂鲁王。
那我们回来看这一段经文，
我们回来看这段的经文，
这里告诉我们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
第一节说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 念给他听。
这一节经文是非常 有趣的。
这一节经文是非常有趣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所以我在看这段经文想一个事情，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发生的事我们会说巧合。
我就想起一啲嘅事情，就是有时我哋遇到一啲嘅事我哋会觉得系巧合。
但如果许多嘅事情接连的发生那可能不是巧合。
但是如果好多嘅事情佢哋系接连咁发生可能就唔系巧合。
我们信主的人不容不承认是有一个掌权的主。
我哋信主嘅人，我哋系承认有一个掌权嘅主。
可能没有信主的他，大概会也会去思考说，可能有一个掌管的人在当中，或者是他们所相信的这些外在的神。
如果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可能也都会相信有一个掌权的人在当中，或者是他们所相信的有些神明。
但是我们是相信是有一个掌权的主。
但是我们是相信有一位掌权的主。
因为这里说那夜。
因为那里说那夜。
那夜就是哈曼计划要将莫迪改绑在木架上面的那一个晚上。
那夜就是哈曼他要计划将末底改来到是绑在木架上面那个的晚上。
他为什么要急着在那夜呢？
他为什么要急着说那夜呢？
因为在接下来他要就行使那个灭犹大族的计谋，所以他要在灭犹大族计谋之前要把这个眼中钉先除掉。
因为哈曼在之后他就已经要计划来到是灭那个犹大民族，在灭犹大民族之前他就先要将这个眼中钉末底改来到除掉。
所以他就听了他的妻子还有众朋友的建议就要把木架架起来，要把末底改绑在上面。
所以他就听了他的妻子和他的众朋友的建议，要将那个木架架起上来，然后将末底改钉在上面。
那这里说那夜王刚好那一天也睡不着。
这里说那夜王刚刚在那晚也都睡不着觉。
我不知道王是否都有一个失眠的那种平常都有失眠这样。
我不知道王是不是平时都有这个失眠的情况，
所以我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那夜他就刚好睡不着。
但圣经告诉我们那夜他就刚刚睡不着。
那夜睡不着，他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他就去取了历史书来。
那夜王睡不着，他其实有很多事可以做，但是他就吩咐人拿个历史书来。
那圣经告诉我们是中文是说历史，但英文的翻译也可以翻成好像历代志这一种记载王如何去管制。
其实中文圣经是翻译为历史书，其实在英文里面可以是记载那些历史或者是历代志这样。
那一夜就去拿了历史书来看。
那一夜就拿了历史书来看。
那刚好翻开又看见末底改救他的记载，
刚刚翻开也都看到末底改救他那个记载。
弟兄姐妹，这 一连串的巧合，
弟兄姐妹，这一连串的巧合，
我不知道我们心里面是否还很刚硬说那就是碰巧的。
我不知道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仍然刚硬的说话这个就是碰巧。
你今天回去打开圣经，然后说我要诗篇二十三篇，打开看能不能诗篇二十三篇
如果你说我要打开诗篇二十三篇，然后你就打开看看会不会就是诗篇二十三篇。
我要呈现的就是他刚好打开就是记载末底改救他的事情。
这个皇帝他打开那个历史书的时候，就刚刚是末底改救他那个的记录。
一连串的刚好。
一连串的刚好。
第三节告诉我们。
第三节告诉我们。
王说末底改行的这事是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
他说末底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
那事后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是他什么。
事后王的臣仆就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
那根据传统，如果有人立的功
根据传统如果有人立了功，
他一定会受到一些奖赏。
他一定会受到一些奖赏。
那并且就记载这个所谓的历史上面，
并且就会记载在这个历史书的上面
所以当王再去看过去先祖过去的王如何来处置或者是奖赏这些事件，他有一个依据。
所以如果当王去到看过去的先祖或者先王他们怎样去到奖赏这些人的时候，他有一个依据。
所以在这里可能他问仆人的时候，仆人就看没有记载，那没有赏赐他。
所以佢呢度问仆人嘅时候，仆人一睇就话冇记载，系可能冇赏赐佢。
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可能也可以比较容易了解。
对我哋中国人嚟讲，可能亦都系比较容易了解。
因为有很多时候啊、这些皇帝啊，他会看过去的这些的皇帝，他如何去统治，然后根据过去的历史，他可以帮助自己在面对挑战，在面对要处理甚至奖赏的事情当中，他知道标准在哪里。
就对这些皇帝来讲，他去到看过去这些先皇怎样处置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他来到面对这些奖赏、这些挑战的时候，他知道怎样去处置。
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莫迪改他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
在这里告诉我们，莫迪改他没有得着什么的赏赐。
所以王可能认为他这个有失传统，甚至是亏待的莫迪改。
所以这个皇上就觉得这个是有失传统，甚至是亏待了莫迪改。
但是对我们这些后人呢，我们可以看过去整段历史，甚至看到整个以斯帖记的人。
但是对我们这些后人来讲，我们就可以看见整段的历史，甚至都是看见这个以斯帖这个的人。
我相信这是神容许中的疏忽。
我相信这个是神容许中的疏忽。
这也可以说是神奇妙的作为。
这个也可以讲话是神奇妙的作为。
因为就是因莫迪改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尊荣爵位。
就是因为莫迪改他并没有得着任何的尊荣爵位。
所以王心里就要打算来好好的回报他。
所以神的心里面就打算要好好来到回报他。
但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如果莫迪改已经得到他应有的赏赐，
我们来想想，如果莫迪改已经得了他应有的赏赐，
那哈曼来到王面前，他要要求王要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面，可能这个事情也会成就了。
所以如果哈曼来到王的面前，他要求王要将末底改来到挂在这个木架上面，可能这个事情就能够成就了。
但是因着末底改他还没有受到任何的奖赏，
就是因为末底改他还没受到任何的奖赏。
我们就看到神他的掌权还有救赎在当中，
我们就看见神的掌权还有他的救赎在当中。
因为当哈曼进到院内的时候，王叫哈曼进到殿中。
因为当哈曼站在院内的时候，王就叫他入到殿中，
马上就告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
王就马上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
那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
这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因为哈曼心里想说，王所喜悦的不是我是谁啊。
因为哈曼就想，王所喜悦的不是我是谁呢？
这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在一个公司或者在任何的机构，你做事非常认真，然后你也受到很多人的肯定。
你在一个公司或者一个机构里面，你做事非常的认真，你也都得到很多人的奖赏和肯定。
下一波要 promote 的时候，你在想说是我了吧。
所以下一波要升的时候，你就想到可能是我了。
那结果不是你。
结果不是你。
哈曼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哈曼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因此他把他以为是他嘛，他把他心里面所想要的东西都告诉王了。
因为他以为是他嘛，所以他将他心里面所要的东西都告诉王听。
哈曼心里面不，我想不单单想要做一个宰相而已。
我想哈曼心里面不单单要做一个宰相而已。
他大概是想做王。
他大概是想做王。
他想要被高举，他想要得到尊荣那一种满足。
他想要被高举，他想要得尊荣那种的满足。
他喜爱众人的来跪拜他，
他希望众人来都跪拜他。
如果我们还记得当王下令说众人看见他要跪拜他，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王下令说众人见到他的时候就要跪拜他，
那莫迪改不跪拜他，他心里就非常的气。
而末底改见到他的时候是不跪拜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生气。
所以他想要得到所有人的尊荣，
所以他想得到所有人的尊荣。
那他在这里说要要求王啊，要赐给那个尊荣的人是王常穿的朝服，还有戴冠的御马。
所以他在这里要求王说，他要将赐给那个人是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哈曼要特定的要求这两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哈曼为什么特定要求这两样东西，
但我想他希望穿着王的衣服，坐上王的御马，然后在众人面前大显威风。
但是我想他希望是着上王常穿的朝服和坐上王的戴冠的御马，是能够大显威风。
那如果他不是自以为是的话，他大概他如果知道说啊，那个神所王所尊荣的人是莫迪改，他就刷为哇，给他5000吧。
啊，如果他不是自以为是的，他不知道原来王所尊荣那个的人就是莫迪改的话，他如果知道的话，他可能就跟王讲话，给他5000就算了。
他不会跟他说，叫他做穿你的王的衣服，然后坐上马。
他就不会跟王讲话，叫他着上王的衣服，同埋坐上那个御马。
啊，接下来故事我们刚刚读过啊，就超乎他的意料之外。
接住那个的故事发展，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是超乎他意料之外。
王对哈曼的建议非常的满意啊。
王对哈曼的建议是非常的满意，
对他说啊，你所说的 一样都不可缺，
对他说你所讲的一样都不可以缺，
只是王说要给的对象是那个他最痛恨的人，
但是王要给的对象竟然是他最痛恨那个。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好戏剧化的转变。
弟兄姐妹，这个是好戏剧化的转变。
套一句我们今天所用的话语，
套用我们今天所用的话语，
这根本是电影或者是连续剧的剧本，
这个根本是电影或者是连续剧的剧本。
所以很多人说，上帝就是那个伟大的编剧还有制作人。
所以有人说，上帝根本就是那个伟大的编剧或者是制作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按着他的剧本来走。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按住他的剧本来走，
圣经告诉我们，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并且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
圣经里面记载，哈曼就将王的朝服给莫迪改来到穿上，然后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面的街市，
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
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
我想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个事情，对他来讲，
我们想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
他不但要为他所痛恨的人穿上衣服，
他不单止要为他所痛恨的人穿上衣服，
帮助他骑上那个马，
帮助他来到骑上那个御马，
还要跟在前面大喊说，这是王所尊荣的人，
并且还要在这个人的前面大声说，这个就是神王所尊荣的人。
这也难怪哈曼会悠悠闷闷地蒙着头赶快回家，
这个就难怪哈曼要悠悠闷闷的蒙住头然后回家。
如果今天我们就说，如果有地上有一个洞我就钻进去了，
我们就会说，如果今天地上有个洞我就钻进去了。
回家啊，这个事情还没有没完没了，
回到家之后这个事情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曼回到家的时候，他告诉他妻子还有众朋友一切经过的事情，带着是什么样的口气。
我们可以想到，哈曼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将所遭遇的这些一切事情告诉他的妻子和他的众朋友听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语气。
他大概不会说，啊，太太啊，今天就是我带着莫迪改然后骑上王的那个马然后在街上走来走去，他大概不会用这种很平和的口气，
他大概不能够有这么平衡的语气，就说，太太，我今天就带着哈曼坐上王的御马，然后在城的街市上面走来走去。
他大概是用很愤怒很生气的口气，因为他想要跟他的妻子还有众朋友来抱怨。
我相信他是用一种很愤怒的语气来到向他的妻子和向他的朋友来到抱怨。
他可能希望他得到 妻子还有朋友的安慰或者是鼓励，
他希望得到他妻子或者众朋友的安慰和鼓励，
但是他们的反应呢，真的是会让他气死了，
但是他们的说话真的让他气死，
因为他的妻子跟朋友听了之后啊，对他说啊，
因为他的妻子和他的朋友听了之后就对他说，
你在莫迪改面前时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因为他们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此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现在弟兄姐妹，他可能有苦难伸哦，不知道要跟谁讲哦。
弟兄姐妹，他真的有苦难伸，不知道跟谁说。
他想要得到安慰，
他想要得到安慰，
然后现在太太又泼他冷水，
然后太太又泼他冷水，
那这个计谋还是太太跟朋友想出来的。
这个计谋还是太太和朋友想出来的。
你有没有被人在背后捅一刀的感觉？
你有没有试过被人在背后捅一刀的感觉呢？
这样的回应对他来讲是另一次的打击，
这样的情况对他来讲是不止一次的打击。
但是啊，
但是
他们确实讲出真理啊，
他们确实是讲出了真理。
因为啊，莫迪改是犹太人啊，是犹大人啊，所以跟他仇对的啊，都会败落。
因为莫迪改是犹大人，是犹太人，所以跟他们敌对的都必然会败落。
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神可能用一些我们不喜悦的人跟你讲真言。
弟兄姊妹，或者有时神是用一些你不喜欢的人来跟你讲真话。
但是为什么哈曼没办法战胜带着犹大人身份、犹太人身份的莫迪改呢？
但是为什么哈曼他没有办法去到战胜那个带着犹大人身份的莫迪改呢？
我想不是因为犹大人或者是犹太人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我相信不是犹大人或者犹太人他们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而是大家都知道，
而是大家都知道
那一位拣选他们背后的神，
而是那一位背后拣选他们的神。
生命记七章七节告诉我们，
在生命记七章七节告诉我们，
耶和华专爱你们以色列人，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他说耶和华专爱你们，就是以色列人，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在人数中，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太大的才干、特殊的能力，
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大的才干和特殊的能力，
这也告诉我们反而是他们在万民中是最少数的，
反而是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神要用最少数的来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伟大，
神要用最少的民族来到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伟大。
我们看到 不只是圣经里面神所使用的人，
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是神所使用的人，
在我们生活当中神所使用的人都是那些我们不认为配得的。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面都看见神所使用的人有时是我们认为不配得的，
他所拣选的人都是那些他认为可以使用的，不是我们认为应该配得的。
他所使用的人都是神认为他可以使用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们配得的。
并且你如果看见这些属灵的领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并且你看见这些属灵的领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都会告诉我们他们是不足够的，他们是渺小的。
他们都会告诉我们他们是不足够的，他们是渺小的。
你很少听到见证说有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神学家说，我过去就很会读书，所以神拣选了做圣经学家。
你很少听见，你从来没有听见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甚至是神学家，他作见证说，我从小就很会读书，所以神拣选我来到是做这个工作。
我遇到的都是我过去不知道怎么在众人面前讲话，但是神 使用我成为一个布道家。
你反而听见有些人作见证话，我从小就不知道怎样在众人面前来到讲说话，但神却拣选我成为一个布道家。
所以这是神拣选神用人的标准。
所以这个就是神拣选和神用人的标准。
那我们如何来看我们被拣选的身份呢？
我们又如何来到看我们是被拣选这个的身份呢？
神可能不是叫我们要在舞台当中，在任何的大的场合里面为他做光做盐。
神不是叫我们在那个大的舞台上面来到是为他做光做盐。
但是我们是否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透过言行举止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呢？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言行里面来到是叫神的名得着荣耀呢？
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您跟我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或者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是跟我一样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那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是否从您跟我的生命当中看见改变呢？
你和我的家人是否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我们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呢？
我们有没有美好的见证在当中？
我们有没有美好的见证在当中呢？
求神帮助我们看重我们被拣选的身份。
求神帮助我们来到看重我们被拣选这个身份。
最后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
最后我们看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的教导。
首先我们要看见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在当中。
首先我们看见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神美好的旨意在当中。
或许您目前正在经历好像莫迪改一样，他在王面前立功但却没有得到奖赏。
可能你今天正是经历好像莫迪改一样，他在王的面前立功但是却是没有得到奖赏一样。
你还在盼望你上次做的那一个好事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任何时候要怎样来奖赏你。
你还在盼望你上次所做的好事，公司的老板他什么时候会来到奖赏你。
你可能也为了弟兄姐妹教会为主摆上你的时间、金钱、才干。
你甚至为到教会、为到弟兄姊妹来到摆上你的金钱、时间、才干，
但却没有获得任何口头上的鼓励赞美，
却没有得到任何口头上的鼓励和赞美，
更别说是实际上的奖励，
更加不要说话实际上的奖励。
神要告诉您跟我，
神要告诉你和我知，
好好耐心等候，
好好耐心等候，
不要把别人你为别人做的好事记在心里面，
不要将你为别人做的好事记在心里面，
不要单单想说他欠你什么，
不要单单想他欠你什么。
当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拿掉的时候，
当你能够将这些东西拿掉的时候，
当神在最好的时间的奖赏给你的时候，你会更加快乐高兴的。
当神在最适当的时候将奖赏给你的时候，你会更加的开心和高兴，
并且这些的回报是多过于我们所求所想，
并且这些回报是多于我们所想所求的。
又或者您目前是在面对哈曼的境况一样，
或者你现在是在面对好像哈曼的境况一样，
你总是认为说有一个人处处跟你作对，
你总是认为有一个人处处跟你作对，
因为这个人你每天没办法好好生活，
因为这个人你每日没办法好好的生活，
这个人有可能是你家里的人，
这个人可能是你家的人，
或者是任何场合跟你有过节的人，
或者是任何场合跟你有过节的人。
当你像哈曼一样心里的苦毒越来越深的时候，
当你好像哈曼心里面的苦毒越来越重的时候，
你没办法再忍受了，
你没办法再忍受了。
我想我很多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要么这个人从你面前消失，
要么就是这个人从你面前消失，
要么你从这个人面前消失，
要么就是你从这个人面前消失。
我们生活当中我遇到许多人是逃避的，因为他不要去面对，
我在生活上面遇到很多人是逃避的，因为他不愿意去面对，
因为很苦，
因为很苦，
因为不甘心，
因为不甘心，
因为错不在他，
因为错不在他，
因为都是别人，
因为都是别人。
但如果您是在这种境况当中，
但如果你是在这样的境况当中，
求神帮助我们把不满不平交托给主，
求神帮助我们将不满不平来到交托给主。
有可能过错都是对方，有可能
有可能过错都是对方，
但求神帮助你可以有更多的爱跟怜悯，
但求神帮助你能够有更多的爱和更多的怜悯。
因为当我们有这些苦毒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有这些苦毒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就很难去明白别人对我们的爱，
我们 很多时候就很难去明白别人对我们的爱。
那我们更别讲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爱人如己，
我们更加难去到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就是要爱人如己。
再来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不要自以为是，
跟着我们就要提到的刚才所说的不要自以为是。
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假如哈曼不要自以为是，认为他就是那位王所尊荣的人，
假如哈曼不是自以为是，他认为他就是那位王认为要尊荣的人，
他大概不会把自己陷入这一种窘况当中，
他大致上不会将自己陷入了这种的困境当中。
因为刚刚说他就不会建议王要给莫迪改穿上王的朝服，然后让他坐上王的御马，
因为就好像刚才所讲，他就不会建议王来到让莫迪改穿上王常穿的朝服和坐上那个大冠的御马。
他会告诉王说啊，给他一些奖赏，然后他也要 告诉王说我因为他怎样怎样，我要把他放在木架上面。
他大概就会说就给他一些的奖赏，亦都会告诉王说因为没底改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会将他放在木架上。
但是因为他自以为是，使自己陷入一个无法脱离的深渊里面，
但是因为他自以为是，他就将自己陷在一个无法脱离的深渊里面。
因为十四节告诉我们，
因为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
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赶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
十四节说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就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
那这个故事发展没有间断的，很急迫的，
这个故事的发展是没有那个间断的，是很 急迫的。
那我们下一次来看哈曼他接下来的遭遇，今天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掌权的主当中。
我们以后会继续来到看哈曼他的遭遇，但今天我们仍然是放在主的掌权当中。
当我们提到 不要自以为是，
当我们提到不要自以为是，
那我想到路加福音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十四章七到九节，
我就想到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七至九节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
是关于如何在宴席当中挑选位置的比喻，
就是讲到一个关于在筵席的当中你怎样挑选座位的比喻。
因为耶稣看见所有的人他都要想要 挑那个所位，
因为耶稣他看见所有的人他们都很想挑那个首位，
那就用比喻告诉他们，
就用比喻告诉他们，
你去参加婚宴的时候不要去挑首位，
就是你去参加婚宴的时候不要挑那个首位，
因为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人被请来，
因为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人被请来。
那请你们来前的人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
那请你来的人他就会跟你说请你让座给那一位吧，
那你就羞羞惨惨地退到末位上去了，
那你就会羞羞惨惨地退到末位上面去。
那这是耶稣对于这些人想要争所谓的人的教导，
这个是耶稣对那些所要要争首位的人那个的教导。
那这个故事的后面，其实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是那一位尊贵的最尊贵的，
这个故事的背后就是耶稣对那些人讲话，如果你真是那位最尊贵的，
那因着你没有做那个守卫，人家邀请你说啊，你上来做守卫啊，你会得着更多的尊荣的。
啊，因着你没有坐那个守卫，而人家邀请你上来坐那个守卫，你是会得着更高的尊荣。
那这是啊，好像一样的道理一样，不要自以为有什么本事。
所以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不要自以为有什么本事。
我知道，我相信也啊，是亲自的见证，我们弟兄姐妹啊都很有才干，有神给多很多的恩赐在当中。
我亲自见证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是有恩赐，有神所给他的这个位在当中。
他默默地在服侍，他们不去高举他在属事当中的地位成就。
他们就是默默地在这里服侍，他们没有在当中来到高举他们在世上面的成就。
那成为众人学习的榜样，
就成为众人学习的榜样。
我想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
我相信这个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
当你越谦卑，
当你越谦卑，
越顺服，
越顺服，
神就要越高举你，
神就要越高举你。
另外在以斯帖记的第六章当中，我们要学，对不起，我们要学习我们是神拣选尊贵的子民。
另外在以斯帖记第六章那里，我们要学习我们是神所拣选尊贵的子民。
好像哈曼的妻子还有他的朋友所说的，
就好像哈曼的妻子和他的朋友所说的，
摩迪改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衰败落。
他说如果摩底改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当我反复的思想这一节经文，
当我反复的思想这节经文，
我有着这样的领受，
我有这样的领受。
我们可不可以把犹大人换成是基督徒或者是神选召？
我们可不可以用将犹大人换成是基督徒或者是神选召的？
那我们可以靠着这样的应许，在仇敌在任何挑战当中靠主得胜。
我们可以靠着这样的应许，在仇敌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来到靠主得胜。
因为仇敌必不能胜我们，终必在我们面前败落。
因为仇敌必不能胜我们，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但是当我们要靠主得胜，我们要先尊主为大。
但当我们要靠主得胜，我们先要尊主为大，
做好基督徒的本分，
做好基督徒的本分，
遵守耶稣圣经当中的教导，
遵守耶稣并且圣经上面的教导，
并且在凡事上面我们所做的都蒙神来喜悦，
并且在我们凡事上面我们所做的都要蒙神喜悦，
我们就可以经历生活当中每日与主同行，
我们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来到经历每日与主同行。
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谦卑的样式的基督徒，
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谦卑样式的基督徒，
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他的权柄底下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
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他的权柄底下来到过我们每一日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赐给我们君尊的身份，让我们能够因着成为你的儿女，不止在天堂生命册当中有份，甚至在我们生活当中都能够依靠你来战胜生活当中所有的挑战。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成为别人可以学习的榜样，让我们所到之处，让我们所接触的人都能够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看见耶稣的形象在当中。谢谢主求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保守我们接下来一个星期都能够靠着主每天生活在你的喜悦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
阿们。阿们。